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您收听创世纪漫谈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您平安，希望在以下的半个小时，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的杂物，专心来查考创世纪。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四章，创世纪四章十五节是这么说的，耶和华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，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上一次我们谈过，因为该隐的悔改，神不但饶恕了他，而且还给他立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非常特别，能够起保护的作用。让我们一起来翻到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，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说，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约过你们去，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神吩咐以色列民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这样当神巡行埃及地，他一看见涂在门楣上的血，便约过他们，灾祸必不临到他们。这里的记号是什么呢？就是羔羊的血，而这个记号同样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。有些传道人把该隐的记号解释为麻风病，因为没有人敢接近麻风病人，这样就没有人会杀该隐了。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联想呢？因为觉得神不会这么轻易放过该隐，肯定要找一些残酷的方法去折磨他。这样的解释是不符合圣经的根据，因为记号是其保护的作用。让我们也翻到以西结书九章四到六节，以西结书九章四到六节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，或记号在额上，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，要跟随他走遍全城，以行击杀，你们的眼不要顾惜，也不要可怜他们，要将年老的、年少的，并处女、婴孩和妇女，从圣所起全都杀尽，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。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。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，神的使者施行审判，唯独那些畏罪叹息哀哭的人不会遭殃，因为他们额上有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起一种保护的作用。当神审判临到时，这些有记号的人就可以得救。这不是该隐所做的吗？他为自己的罪叹息，所以神就立一个记号来保护他。至于这个记号是用什么形式在该隐身上出现，我们就不太清楚。会不会像以西结所说的，在额上留一个记号呢？ 我们真的不知道。让我先总结一下关于记号的重点。第一，神的记号是赐给那些畏罪哀痛，赐给那些与他立约的人，而记号是带有保护的作用。有记号的人是属于神的，谁也不能够侵犯他。在新约，属神的人也有一个记号，就是圣灵。当我们认罪悔改，神就把这个记号，就是圣灵，赐给我们，让圣灵做保惠师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保护和带领我们。第二，虽然这个记号是带有保护的意思，但是它不是犯罪的许可证。在旧约，虽然以色列人受了割礼，有遵守安息日作为与神立约的记号，但当他们偏行己路，不肯悔改时，神的审判依然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所以不要以为这个记号是犯罪的许可证。第三，你带着谁的记号，就必须服从谁的权柄。在启示录里，我们发现很惊讶的一点，属神的人有神的印记，但是属魔鬼的人都有魔鬼的印记。让我们翻到启示录13章16和17节。启示录13章16、17节说，他又叫众人，无论大小贫富，自主的、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，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寿命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这里谈到从地中上来的兽，他把印记加在众人的手或额上，除非有这个印记，否则不得做买卖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带着谁的记号，就必须服从谁，否则这个记号就没有效了。同样，如果该隐领了神的记号，却没有顺服神的话，那么神当然不会无条件地保护他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翻到创世纪四章，我们读创世纪四章十节。创世纪四章十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十节说，亚伯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神哀告。到底亚伯向神哀求什么呢？有两个可能性，要么亚伯求神替他伸冤，要么求神饶恕该隐。如果亚伯求神替他伸冤，那么神就没有答应他的要求。但是如果亚伯是求神饶恕该隐，那么神就应允了他的哀求。在还没有做出结论之前，让我们从圣经中找出根据来确定亚伯向神哀求什么。亚伯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创世纪四章四节说，神看中了亚伯，这代表说亚伯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什么样的人才能讨神喜悦呢？他肯定是一个公义的人。那么在圣经中，一个义人是如何对待他的敌人呢？求神替他报仇，还是求神饶恕对方呢？答案很明确，但是在做出结论之前，我们还是要找出圣经的根据。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2章24节。希伯来书12章24节说，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在这里，圣经把主耶稣的血跟亚伯的血做一个比较。这里说耶稣的血所说的话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按着原文来翻译的话，这个句子可以这么理解，耶稣的血可以说更美的事，或者说更美的话。更美这个词在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。希伯来书经常提到更美的祭物、更美的约等等。 希伯来书的作者经常用更美这个词来比较旧约和新约。新约的祭物比旧约的祭物更美，新的约比旧的约更美。所以更美这个词的意思是好，就是说新的比旧的更好，不是说旧的不好，而是要强调新的比旧的更好。因为两者都是出自神，所以肯定没有不好的意思。希伯来书说，基督的血所说的话比亚伯的血所说的话更美。这句话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。亚伯的血所说的是美的话，但比不上基督的血所说的话更美。基督的血所说的就是为我们向天父求情的话，而基督的血所成就的是亚伯的血所不能成就的，就是人类的救赎。因此希伯来书说，基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。不错，两者都是向神求情，但只有基督的血才能够成就人类的救赎，亚伯的血没有这个能力。在希伯来书中，更美这个词所表达的是神的恩典，比如更美的盼望，更美的约，更美的应许，更美的祭物，更美的家乡，这些都是用来形容神丰富的恩典。从这些例子中，我们可以肯定亚伯所说的一定是美的话，是满有恩慈和饶恕的话。第二个方面，一个敬虔的人不会为自己伸冤。圣经里我们看到圣徒求神伸冤，但他们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这个世界的公义而向神呼求。想报仇的人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和自己的权利，而敬虔的人所关心的是对方的益处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两个例子。我们先翻到路加福音23章34节。路加福音23章34节，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。主耶稣没有犯过罪，却受尽折磨和逼迫。主耶稌在十架上向天父求什么呢？不是求天父为他伸张公义消灭恶人，而是求天父赦免他们。另外，我们也翻到《使徒行传》七章59和60节。《使徒行传》七章59和60节说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。使徒行传六章说，斯提凡满有恩惠能力，在众人中行大奇事和神迹。因为受到斯提凡的责备，众人就索性除灭他，用石头打死他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当斯提凡临死之前，他向主求什么呢？求主毁灭那些恶人吗？不是，是求主饶恕他们。所以无论是主耶稣还是斯提凡，他们临死之前所发出的是恩慈和饶恕的话，而不是咒诅或报仇的话。第三个方面，让我们翻到雅各书五章16节。雅各书五章16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神肯定听义人的祷告。既然亚伯是个义人，如果他求神伸冤，神怎么会不听他呢？请大家留意，在该隐悔改之前，神已经宣布了他的惩罚，但神没有将他处死。会不会因为亚伯向神哀求，求神宽恕该隐呢？从以上的分析，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，亚伯不是求神替他伸冤报仇，而是求神饶恕该隐。 亚伯关心他哥哥的救恩，所以亚伯正是基督的预表。这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把亚伯和基督做一个比较，因为亚伯就是基督的预表。如果不是基督的血为人类哀求，那么我们根本不会得救。因为犯罪的缘故，本来我们应当承受审判，但现在因着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，我们能够得生命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基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。但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从今以后我们的口不说咒诅报仇的话，反而求神赦免那些作恶的人。我听过一则令我非常感动的新闻，这则新闻发生在以色列，有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儿子被以色列人开冷枪谋杀了，最后找不到凶手。在医院里，这个人的父亲看见有一个以色列人生命垂危，需要器官的移植才能挽救他的生命。这个死者的父亲知道后，马上决定把儿子的器官捐出来。于是医院做了一个紧急的手术，救了这个垂危的以色列人。这父亲的决定引起了巴勒斯坦市区非常强烈的反应，他们宁可把自己儿子的器官扔了，也不会捐给以色列人去救他们的命。以色列人也觉得非常惊讶，为什么他愿意把儿子的器官捐出来救以色列人的命呢？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当记者访问他时，他说，我不管巴勒斯坦人怎么批评我，我也不管以色列人怎么看我，总之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当做的，所以我决定做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儿子是给以色列人打死的，而现在你看见一个以色列人正在垂危，你愿意用自己儿子的器官去救他吗？我想几乎没有人愿意这样做。亚伯的例子使我想起了这件事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如何对待那些作恶的人呢？求神替你报仇，还是效法亚伯、主耶稣、四提反的榜样，求神饶恕他们呢？既然亚伯为该隐代求，这是否意味着该隐就不用受惩罚呢？如果该隐仍然要受到惩罚，那么亚伯的哀求岂不是没效了吗？创世纪四章十一和十二节说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神没有免了该隐的惩罚，十二节就是惩罚的内容。神没有要求该隐以命偿命，可能是因为亚伯的哀求吧。在十二节之前，该隐没有任何表示要悔改，在十二节之后，他向神发出哀求，显露出他的悔改，而神立了一个记号来保护他，免得他受到伤害。请留意，神没有因亚伯的哀求就完全免了该隐的惩罚，该隐还要担当起该受的惩罚，因为罪是有后果的。十二节，神对该隐说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这是什么样的惩罚呢？如果我们把亚当的惩罚和该隐的惩罚比较一下，就发觉两个咒诅是一样的。况且一切临到亚当的咒诅也临到他的后裔身上，所以该隐所受的惩罚跟亚当所受的没有两样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承担亚当犯罪的后果，他们要面对死亡，也要面对地不再为人效力这个后果。既然该隐所面对的惩罚就是他同时代的人每天所面对的，那么实际上该隐受了什么惩罚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回到创世纪四章二节。创世纪四章二节说， 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该隐和亚伯的职业不一样，亚伯是牧羊人，而该隐是农夫。对一个农夫来说，神给予这样的惩罚就非常严重了。神向该隐说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就是说从今以后他再也不能靠种地为生了。从今以后，该隐整个生活方式要发生一个彻底的变化。12到14节说，该隐要流离飘荡在地上，不能再过以前安定的生活。通常农夫是不会流离飘荡的，他会选择一片适合的土地耕种为生，不会到处飘荡。所以神给予该隐的惩罚就是，从今以后他再也不能靠种地为生了，他需要改变生活方式，成为一个流荡者。那么该隐以后将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呢？从今以后他要成为一个牧羊人。请留意，这种给予该隐的惩罚如果发生在亚伯身上是没有多大的影响的，因为亚伯本身就是一个牧羊人，而牧羊人是游牧的民族，他会带着牲畜到处游荡，到有水有草的地方，当水和草耗尽了，他就找另一个地方。所以对牧羊人来说，临到该隐身上的惩罚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但是这种惩罚临到该隐的身上就非常严重了，该隐要失去以前安定的生活，这意味着他要连根拔起。这有点像那些移民海外的人，在移民之前他们有一份理想的工作，稳定的收入，但是为了移民到另一个国家就要连根拔起，失去以前舒适的环境，迁移到新的地方去。搬迁后很多东西都很不稳定，从国内移民到海外的朋友就明白我的意思。当你去到国外时，不要以为一切都必定比以前好，不一定的。相反，移民后你发觉生活比以前还要苦。以前的生活是非常安定的，但是一到了国外，差不多从零开始。你已经将自己连根拔起，你要重新开始一份新的工作，接触新的人，新的文化，这种改变一点都不简单。所以神对该隐的惩罚是很大的，他必须到处游荡，寻找新的生活方式，新的谋生方法。如果有人经历过这种彻底的改变，就明白该隐当时要面对的确实不容易。我认识一些移居海外的中国人，在国内他们是教授，身份地位都非常高，但是移民后他们失去了这一切。有些人到了国外，因为语言不通，他们的学历也不被承认，所以没法找到好的工作。有些人以前是教授，现在到了国外要在厨房里做清洁工，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为什么神要改变该隐的生活方式呢？这样的改变有特别的用意吗？当一个人要完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时，他会遇到什么考验呢？首先，他必须做出心理上的调整，性格上的改变。我们不可能只改变生活方式，而其他的方面却依然固我。当生活方式改变时，我们整个人也要做出调整。比如你移民到国外，你再也不能保留在国内的生活习惯了。移民后你需要接受国外的文化和生活方式，一切外在的改变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和整个人的状态。心理上你必须做出调整来配合外在的改变，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。神保存了该隐的性命，却要让他品尝到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神惩罚了他，让他面对苦难，而透过苦难去改变他固执的性格。这一点圣经也是这么教导的，不要以为只要向神认罪事情就会一了百了。不是的，神要管教我们， 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，成为公义。我们一起来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到十一节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说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，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胜吗？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希伯来书十二章清楚地道出管教的用意。神的用意永远都是美善的，即使是管教，也是希望我们得好处，希望透过管教去改变我们的性格，让我们的生命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。这就是神惩罚该隐的用意。至于该隐能不能从中得到益处，就在乎他是否顺服了。除非该隐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下，学习顺服，除去固执的性格，否则管教也不会有效果。比如你犯了非常严重的罪，于是教会执行处分，为期半年，但是你不仅不感谢传道人，反而愤愤不平，觉得他们太严厉，小题大做，对你不公平，处理失当。这样半年后，你得着处分的好处，变得更加圣洁吗？当然没有，因为你不肯顺服，所以能否得着处分的好处，完全在乎我们的态度。好了，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快到了，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我们看见，第一，亚伯不是求神替他伸冤，而是求神饶恕该隐。正因为亚伯有这种宽恕的态度，所以他成了基督的预表。第二，虽然神应允了亚伯的祷告，但是神还要管教该隐，从种地的该隐要改为牧羊。神这样做是希望该隐能够除去刚硬顽梗的态度，在生命中结出公义的果子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